同学们，我们这是旧约先知书概论的第二堂。在第一堂中我们讲到的序言部分旧约的划分划分成律法书先知书以及其他的圣卷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文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先知书在旧约圣经中本身它的地位和分量。另外我们给大家谈到解释先知书的一些核心的概念和原则两大核心的概念一个是圣约的概念一个是国度的概念，然后一大核心性的原则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概括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的总纲这个总纲就是爱主爱人所以在这一堂中我们要讲到先知书总论也是我们这个第一个部分。当我们讲到先知书总论的时候，我们首先给大家读一节读两节经文，在申命记34章的第9节到第10节，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这就讲到先知的传统。首先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上帝所兴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甚至我们可以说摩西之后再无摩西，就是摩西之后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当然我们看到先知书的第一卷约书亚记，这个约书亚本身也是摩西安守在他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也甘心乐意的听从他的教导，他的劝诫，而且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走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他们走的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的圣约与国度的路径。所以我们就讲到先知传统是源于摩西的。在以色列作为上帝的选民，上帝不仅亲自带领他们，而且上帝赐下先知就像上帝当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赐下摩西作为先知来带领他们，然后又赐下约书亚然后又赐下其他的先知。所以这个先知的恩膏，先知的职分是代代相传。然后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大先知，将上帝关于我们的尤其是拯救我们的旨意来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因着圣灵的恩膏，就与耶稣基督所受的恩膏和职分有份。所以耶稣基督他有先知的恩膏和职分，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的恩膏和什么职分。所以说各位同学，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不要把先知书仅仅当作一个历史仅仅当作一个字句仅仅当作一个课程要去领会，要去把握，要去祷告，要求神赐给我们真的是先知的恩膏让我们明白先知的职分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做这个时代的工人其中包括我们如何做这个时代的先知先知先觉如何传讲时代的信息这是至关重要的在今天教会中，在教义上比较保守的，那我们就常常有种主张恩赐终止论神迹其实终止论其实上帝的恩赐没有终止神迹其实没有终止上帝仍然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 啊，上帝仍然不断地赐下啊先知的职分，啊，先知的什么恩膏，所以灵恩派就特讲大讲先知，啊，特讲大讲先知所预言啊，异梦异象啊，我从上帝有这种领受那种领受，啊，但是他们常常是偏离圣经的，常常是不讲不明白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的。啊，甚至按照上帝的圣约和律法来说，啊，他们因为说的一些预言并不应验，那么本来应该用石头打死的，这是非常严肃的。所以那些假先知他是不讲神的律法的，为什么呢？一讲神的律法，在神的律法面前他就原形毕露，啊，显明他们真的不是真正的先知，二是假先知、假弟兄、假使徒，来蛊惑人心、妖言惑众啊，引领上帝的子民来偏离上帝的道路，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说这些假先知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啊，当然，如果我们没有不明白真正的先知的精神，没有分辨主领的恩赐，我们上这些假先知、假师傅、假教师、假弟兄、假教会啊，被他们蒙蔽上当受骗，我们的结局也是啊非常可怕的啊。虽然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仍然赖恩得救因信成义啊，但是我们可能是像从火里经过，那我们在今生今世会受很多的苦啊，做工啊没有果效啊，也是很可悲很可怜甚至很可怕的啊。所以说我们学习先知书啊，求啊上帝来向我们施恩啊，使我们真的知道先知的精神、先知的原则。所以说，上帝在历史历代中兴起先知啊，先知本身是一种恩赐啊，领受了来自上帝的信息，来传讲上帝的真理，而且这个真理啊，总是和时代相关的，总是挑战时代。啊，是装备上帝的圣徒，是上帝的圣徒认罪悔改自洁，确确实实归回上帝，确确实实归回圣经，归回圣约，归回上帝赐给我们的那种职分。所以说，先知是一种恩赐啊，然后具备这种恩赐的人啊，做先知的工作啊，常常啊也被称为啊先知。所以当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最起码我们大家明白两个概念，一个是啊，先知是一种恩赐啊，是一种来自上帝的能力啊，领受了来自上帝的信息啊，能够洞读幽微啊，能够高瞻远瞩啊，为人分析刨明现代教会社会的问题是什么，现代教会和社会的出路是什么啊，这本身就是先知先觉的一种恩赐啊，一种能力啊，一种工作啊，领受了这种能力、这种恩赐、这种恩膏、这种职分，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啊，当然也被称为啊先知。当然圣经中有其他不同的名称啊，比如说神人啊，当然是属神的人啊，神派来的人啊，是指他与上帝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啊，有的时候明确指耶和华的仆人啊。所以说今天我们教会中的传道人啊，常常被尊称为主的仆人啊，主仆啊，上帝的仆人啊，这是表明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托付来牧养教会传讲真理的。甚至有的时候也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啊，他传讲来自上帝的信息，使者 message， 他有一个 message 啊，使者传递信息的人，他要传讲来自上帝的信息，是上帝的子民啊悔改预备得着召集。然后我们又看到在何西阿书第九章第七节又讲到说，先知是受圣灵感动的，所以包括写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先知书的这些经卷啊，就像新约圣经中所强调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上帝借着先知啊，借着使徒，也包括其他的作者，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同被异灵所感 所以他们写下来的圣经虽然上百万字，虽然跨越几千年，虽然有66卷书，但是赐给我们的是一以贯之的整全的真理的体系。然后我们看到先知又被称为先见，表明他比别人提前预先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事情的发展，将来的结局，所以说是先知先见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先知书中，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真正的摸着，真正的明白先知的恩高，先知的能力、工作、职分，更求神赐福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好好的担当我们先知的职分，服侍我们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然后第二点，我们讲到先知书的主题与圣约。我们在简介部分中已经讲到整个圣经就是一本约书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上帝与我们设立的神圣圣约和约法的一些记录。所以先知书的主题关键不是像天气预报一样明天温度多少，下雨下雪这不是先知书先知信息的主题。那先知书的主题是宣告上帝的审判，同时宣告上帝的拯救。宣告上帝的审判，宣告上帝的拯救，目的何在呢？不是让人被动的等待审判，也不是让人被动的等待上帝的拯救，而是呼吁人认罪，什么悔改。所以这一点耶稣基督做的大先知他继承的是使徒约翰的传承，使徒约翰本身就代表着先知的什么传统。这个先知的传统、先知的精神、先知的信息的一个很突出的表达，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说先知所传讲的是上帝的国度，按照上帝的圣约呼吁上帝的子民要悔改，呼吁那些不信主的人更需要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先知提醒上帝的百姓要遵守上帝的圣约，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说先知书中向我们所表达的历史的规律，就可以说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凡是顺服上帝的，谁是顺服上帝的？顺服上帝约法的就是顺服上帝的。那些不顺服上帝约法的，那先知以赛亚说，这嘴唇，这百姓是用嘴唇来尊敬我 lip service， 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我，因为他们不教导，不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他们教导的，他们让人遵行的，都是人的规矩，人的传统，而不是上帝的神圣律法、神圣诫命。所以说我们顺服上帝荣耀上帝首先就是确确实实像上帝本身给我们吩咐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祝福他上千代。但是恨我的不遵守我的诫命的神的审判会领导他甚至直到什么三十代。所以从这个生命记从十条诫命、约法、十章的总数来看，真的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就像诗篇第一篇讲的一样，耶和华知道人的道路，恶人道路却必灭亡。底下我特别讲到斯布真在诗篇注释诗篇119第25节到32节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说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诗篇的作者所渴慕的是并不是明白预言我们翻到这首经文，在诗篇的119:25-32，25-32特别呼求的是，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求你将你的律意来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什么训词， 开恩叫你的律法赐给我，我要持守你的法度，我要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所以弟兄姊妹，诗篇119被称为智慧诗，被称为训诲诗，被称为律法诗、约法诗、圣约诗。所以不管是我们讲到智慧、训诲、律法、约法，核心都是主啊，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律法，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爱你，如何的爱人如己，如何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不管这个世界将来如何，不管耶稣基督何时降临，不管你怎样见到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不要让我们盯着天，不让我们抬头望天，总是等待主再来。主啊，你再来，你再来。关键是我们要踏踏实实的明白上帝显明的旨意，要做上帝忠心的有见识的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斯布真被称为布道王子他也是改革中的著名的传道人和神学家当然也是一位牧者。说诗篇的作者所渴慕的并不是明白预言，而是上帝的律法，因为一心诚意的人总是渴慕成圣。所以说斯布顿觉得说，我们必须把上帝的诫命摆在我们的面前，作为我们努力奔向的标杆，在我们工作中当遵循的规范，是上帝所命定的道路，这个道路是公的道路，这个道路是圣洁的道路，这个道路是自由的道路，这个道路是蒙福的道路。所以在初期教会有一个使徒圣训就是使徒们的教训，然后有他的门徒们，有门徒们总结出来其中讲的，当我们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时候，我们走的就是 the way of life， 就是生命的道路当我们表面上口头上主啊主啊但是却不愿意遵守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的时候，那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你这作恶的人这个作恶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就是，你这不遵守上帝的圣约律法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自以为是自欺欺人我们不是上帝所认识的，也不认识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诗篇中所总结的，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灵引领我走什么义路这也是先知书的主题先知教导先知劝勉上帝的子民要认罪悔改，要甘心乐意的遵循主的生命的道路如果我们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救赎离开上帝的生命之路，我们走向的就是死亡什么之路，说恶人的道路却必什么灭亡。然后我们讲到先知的信息不管是约书亚还是以赛亚还是耶利米还是其他的先知，他们的信息总是以摩西的见证，以大先知摩西的见证遥相呼应。所以有的学者就称先知书所记载的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就是一个神命纪实的历史，也就是以神命纪中摩西所重申的上帝的圣约律法一直遵守上帝的约法得蒙上帝的祝福，违背上帝的约法受到上帝的咒诅，这就称之为申命记中所启示的一种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模式其实我们反复所宣讲的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所以说在申命记30章第15节到19节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这段经文为先知书为这个其他的圣著，甚至为整个旧约新约圣经奠定了一个范式。所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在这个登山宝训中也传的，莫想来我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我来的绝不是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甚至耶稣基督强调说，哪怕律法的哪怕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环都不要废弃，都不会废弃，都要什么成全。所以说，若有人遵行上帝的约法诫命，而且教训别人遵行，他在天国是伟大的，是上帝重用的器皿。若有人不遵行，不教导别人遵行，那这人在上帝的国度中是小的。从教会历史正义解经的角度来讲，这个属血气的人与上帝为敌，他们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当然不是重生得救的。重生得救的人不是靠自己来遵守律法，也不是靠自己来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条文，靠行律法成义，而是在基督的因信成义，而是你的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使得我们不是按照字句，不是按照译文，而是按照经义，而是按照圣灵的大能来遵行神的圣言，包括集中体现在神的律法和什么诫命上。所以说，不管是在先知书中，甚至是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具有何其的重要性。所以在申命记三十章十五到十九节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真的是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首先不要说遵守诫命，遵守律法，爱不爱上帝啊？爱上帝就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核心不是让人遵守律法，核心是爱上帝。如果你真正爱上帝，爱耶稣基督，爱人如己，那你就会甘心乐意的，自觉自愿的，甚至是无怨无悔，情不自禁的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摩西首先强调的不是上帝的诫命和律法，首先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首先强调我们应当爱上帝。所以摩西说，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这地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啊，使我们可以活下去，使我们可以活得更好。我们遵守律法，死人不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但是活着的人因信诚义，这个重生得救的人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任意妄为，就像开车一样，你不按交通规则开车，你乱开乱撞，把别人撞死了，你自己也被别人撞死了，或者你撞死了别人，撞死了很多人，最终也要把你处死，这也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摩西说，不是说我们遵守律法使我们活命，诚意不是，使你可以存活。魔鬼呢是要偷窃毁坏杀害，他通过勾引诱惑蒙蔽我们，违背上帝的圣约和律法。就像魔鬼当初勾引夏娃，使他违背上帝的诫命，使他不当吃的禁树上的果子一样，今天魔鬼撒旦仍然引诱我们，违背神的诫命，违背神的律法，使我们不知不觉死在罪中。但是耶稣来，基督来，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使你可以存活，而且人数增多，律法的或者第一条诫命，当然不是最大的诫命，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要生养众多，如果我们不愿意生养众多，基督徒不愿意生儿育女，不信主的人更不愿意生儿育女，最终那我们真的是断子绝孙死路一条的，那我们不敬畏上帝，不遵守神的诫命，连孩子也不要了，婚姻家庭也没有了，整个世界都很快灭绝了，所以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耶和华你上帝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所以我们在主里的工作不是突然的，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整个先知书中的教训就是以色列人心里偏离上帝，说首先不是应该律法上违背了，首先在心里偏了，首先是不肯听从上帝的了，然后就被勾引，被撒旦各种各样的道理，各种各样的教义，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新的学说勾引。 然后最后敬拜侍奉的是其他的上帝，根本不是上帝。那摩西警告说，我今日就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去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哪怕你进入迦南地了如果我们不谦卑不感恩不按着神的话语去行，那也必被赶出迦南地，那就跟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受到的击打和责罚一样。所以摩西再一次强调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而且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再次重申，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啊！我们要爱上帝，要听从他的诫命，专心专意的依靠上帝啊！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遵守律法，因为靠我们遵守律法的话，在一条上违背跌倒啊，就等于犯了重条，那就是死路一条。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因信成义，但是我们要继续靠着主的恩典，要分别为圣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日子的长久也在乎他，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律法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行律法赐给我们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赐给我们的，不是靠家庭，不是靠国家，不是靠教会赐给我们的生命的赐予者重生者那是上帝上帝赐给我们生命上帝赐给我们重生。所以在新约圣经讲，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日子的长久都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我们不注重圣约不注重律法，也没有先知的精神，甚至打着先知的旗号违背先知的精神？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变成了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在地上居住主道文教导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们基督徒因为违背神的约法，我们没有先知的精神所以我们把天国的福音变成了天堂的福音把在地上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变成了主啊你快快接我走世风日下，人心败坏，教会也不好，施工也不顺利我这36级走为上级，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根本没有先知的精神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的身体会衰残我们会离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可见的世界进入乐园亚伯拉罕的怀抱，完完全全与上帝同在但是在我们没有完成今生的使命之前，那我们基督徒蒙召就是要在这个地上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摩西强调是你们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应许所赐你的地上居住今天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赐给教会的地，不仅是迦南地，也包括整个世界我们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凯布尔强调，没有一寸土地不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全地的救主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宣告中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要切切实实的明白神的旨意在基督里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通常有三大述说先知书讲说什么呢有多少内容呢第一个方面述说上帝的本性，到底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上帝是大君王以赛亚书中神就讲，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也必拯救我们。 所以先知书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上帝拣选我们，上帝引领我们，上帝训诫我们，所以我们要纪念上帝，纪念上帝的信实，忠心于上帝的什么圣约。圣爱的弟兄姊妹啊，先知书首先所宣讲的是上帝的本性啊。第二个方面啊，先知也面对以色列的罪恶啊，以色列的各个君王怎么拜偶像、犯奸淫、杀人流血、强暴啊，包括这个高税收，所罗门晚期的啊税收啊、苛捐杂税，种种罪行啊，都受到先知的严厉的斥责。那今天教会中缺乏的是先知的精神啊，今天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缺乏先知这种精神啊，要用公义的灵，要用圣洁的烈火在我们的心中啊燃起啊，要指责罪恶就是罪恶啊，圣洁就是圣洁啊，不能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所以弟兄姊妹，先知严厉的斥责选民的各样罪恶啊，并宣告犯罪所受的惩罚啊，就像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先知，宣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耶路撒冷，我要为你哭泣啊，因为将来包括你的圣殿都要被拆毁，甚至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原地啊。耶稣基督来指责以色列人的罪恶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传讲悔改的信息。然后第三点，先知不光向人诉说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先知不仅向人指明人本身所犯的罪恶，选民的罪恶、君王的罪恶、教会的罪恶都要一一指明，而且要首先指明那些首领的罪恶啊，因为我们中间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越大，恩典越大，我们的责任越重，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要从那些君王开始，要从那些牧者开始，要从那些教师开始，要从那些招新者的人开始。所以说弟兄姊妹，看到第三点诉说将来的盼望，如果上帝就像诗篇上讲的一样，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罪来纠察我们，有谁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啊？既然我们犯了罪，上帝要灭我们，那还给我们赐下先知干什么呢？哎，上帝赐下先知就是说上帝不希望灭我们，上帝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什么存留。所以说先知就像神的选民，首先是报恶信啊，审判要临到了，你们要受毁灭了啊，但是也要报喜信、报佳音啊，你们要认罪悔改，上帝必赦免你们的罪，不管你们何等困苦，上帝要赐给你们拯救者啊，不管是诗诗啊还是弥赛亚啊，上帝要赐给我们拯救者，要救把我们脱离患难困苦。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先知书最后一卷啊，看到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实在是失败了啊，大卫王朝实在是失败了，大卫的后裔不配承受上帝的应许啊，大卫的肉身的后裔也并没有真正按照所应许的世世代代在宝座上执掌王权，似乎这个应许无法实现但是这个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耶稣基督也是大卫肉身的后裔，但是耶稣基督更是上帝本身，更是选民的救主，所以说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最终成就了上帝所应许我们的话。所以说弟兄姊妹，先知书鼓励选民等候上帝的救恩，也一面为后来临到的救恩做了美好的什么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中，尤其是马太福音上就讲，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话。经上所说的话通常是指向先知， 通常是指向先知的什么预言。所以同学们啊，这一堂我们就讲到啊，先知书的主题，讲到先知书三大述说，述说上帝的属性，述说选民的罪恶，述说将来的盼望。我们就到这里，好，谢谢。